OK， 大家好，欢迎来到四次 Podcast， 在这里我们来聊时事、聊人生、聊经验，同时也聊故事。12月也逐渐变得寒冷了，尤其是最近变天其实蛮大的，而这个小小的广播呢，也来到了稳定的来到了第四集这样子。如果你是之前就有在追踪的听众，有任何什么要改进的地方或建议，都欢迎之后来私讯我或是留言说一下啊。如果喜欢的话，也麻烦多多分享，让更多人来试试看听听看哦。我的 YouTube 啊、脸书粉专、IG 和 Twitter 都是叫亚次元，十分的好找，欢迎随时来找我泡茶聊天。好的，那么在第四集的这个 Podcast 中，也算是有点心血来潮啦，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年1月末的时候，我独自一人去日本旅游的一个小经验。那这集之前就在影片和各大社群分享过，就是那个12月去旅行的时候，回来的时候有分享过了。那你也知道，毕竟现在疫情也依旧严峻嘛，那基本上是出不了国的，但人还是很难按耐住旅行的冲动和渴望啊。Hey， 所以就想跟当初没有追踪到的大家再来好好谈谈这些经验，就是譬如说要怎么准备啊，那遇到哪些事情，那收获了哪些回忆，那有兴趣就一起来听听吧。然后第二 part 一如往常会来回答大家之前丢到提问箱，就是 Q&A 提问箱的问题。那如果现在在听的你也想问问题的话，都可以到我的 YouTube 广播影片或个人网站的提问箱链接进行提问，我都会尽量分批在节目中回答大家哦。好，那我就不要拖大家台前了，就是直接了当的进入主题。为什么我那个时候会想去日本？那我先说一下，就是我那个时候的时间是大概1月28的时候，那我去了5天到2月2号。那其实我去日本的理由蛮简单的，就第一个，我一直都非常非常想去看日本富士山河口湖，它有一个冬花火活动。那这个冬花火呢，就是它在大概从1月到2月，那每周的周末会有2天，它都会在湖岸边释放这一个烟火。那其实真的蛮漂亮的，就是稍后你们可以听我的分享这样子。那这是第一个理由。那第二个理由很单纯，因为我在我自己未来的小说里面有写到日本河口湖，就是山梨县卡拉库奇这个地方，所以我就想说，干脆去看景一下好了，因为毕竟我是个非常务实主义的人，所以我会想去好好的看景一下，确定自己脑海中所想象的画面啊和现实中的画面是一模一样的这样子。所以这个第一个动机就是我想亲身去看看这个河口湖究竟是什么样子。那第三个动机呢，说起来还蛮怪的，因为你们也知道我之前有在做这个轻次元幸运的影片，那就是我会去咖啡厅喝一杯咖啡或者是喝一杯茶，然后跟各位介绍一本好的轻小说、轻文学或者是很棒的故事这样子。那我一直都想在国外拍一部轻次元幸运，尤其我那时候准备要拍的是魔女之旅，就是现在动画大好评热映中的 Majo no Tabitabi 这一部作品的影片。所以我会想说，虽然模拟之旅它都是在旅行了，那我为何也不好好的去旅行一下，然后把旅行的影片放进这一部模拟之旅的轻次元幸运。所以 Majo no Tabitabi 的轻次元小说的介绍就成了第一部在国外拍的轻次元幸运，那是一部蛮特别的经验。那又尤其有在大概1月末2月初的那个时候，虽然是冬季，但其实也没有，相对起来没有那么寒冷，反而有一点点的温暖，那是一个非常舒适非常适合旅行的季节。然后同时好像人也不会像春节啊或是寒暑假一样那么多，所以整趟旅行对我而言是蛮舒服的，对，所以我才会觉得这趟旅行真的成了我毕生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回忆。这样，其实很多人都会想问，就是你去日本旅行，或者是你去任何其他的国家，美国、加拿大、印尼、欧洲各国旅行的时候，到底要有哪些准备？这样子。那说到日本的行前准备，其实说实在我觉得不用准备太多东西，你可以像非常放松的，像你去台湾其他地方，你去台东啊，去澎湖啊，去绿岛或者是去其他国家一样，准备好自己的行囊，然后也许因为毕竟是要出国嘛，所以可能护照啊、登机证啊，你这一些住宿的东西要解决一下，你就可以好好的去旅行了。因为你知道现在旅行非常非常方便，就算是出国，就算你要坐十几小时的飞机到远在地球另一边的国家，那其实也非常方便，毕竟现在你有网络这种东西。 集，网络上什么都有，你要订机票啊，你要住宿啊，你要翻译啊，或者是你要当地的旅游资讯啊，怎么玩，怎么走，怎么住，怎么花钱，这些资讯非常非常非常多。所以旅行在21世纪已经不再是一个让人觉得哦很高档啊，只有富家子弟才可以去的一个活动。我觉得最重要的，可能很多人都会想问的就是，诶，我去日本到底需不需要学会日文？那我自己觉得是，其实是没有绝对的必要，但是会日文会有很多的方便的地方。打个比较好，因为毕竟上你去日本玩，你遇到大多数人都是日本人，不管是店员啊、服务生啊，或者是你可能在买东西的时候，还是会需要一点点的日文。那这个时候，我觉得你不一定说你要什么考过 N 级啊，考过 N 3 N 1，我自己也从来都没有考过日检，应该说我日检连 N 3都没过，我觉得有点小难过了。对，不过就是你去日本，简单来说，你不一定要会日文，你只要会几个基本的单字。那打比方说好了，就是一些问好的语句，比方说 Ohio， 然后 Konbanwa、 Konnichiwa 这一些早午晚的一些问安的话，又或者是你在我最常遇到的就是我在点餐的时候，我会需要跟店员沟通，或者是我去便利商店买东西的时候，我会需要听店员到底说多少钱。因为你知道，你如果不知道店员说你多少钱，然后你又不知道你自己买的东西多少钱，那是蛮尴尬的一件事。比方说店员说这个东西520元520円之类的，抱歉，我日文其实也没有特别好，他520元让你听不懂的话，那你就会造成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所以你去日本至少你要学会的第一个50音，第二个问好的语句，第三个就是数字1234567899这一些很基本的数字。那只要你会这些很基本的数字，以及你看得懂，最少最少会读得懂50音的话，那在日本旅行我相信不会是个大问题。你每天要跟别人说的就是什么 Ohio 啊，然后 Yoroshiku onegaishimasu， 或者是 Arigato gozaimasu， 甚至你在日本只要会一个单字叫做嗨嗨嗨嗨嗨嗨，店员跟你讲说你要点这个吗？嗨，店员讲说你确定你要看这部电影吗？嗨，然后比方说服务生跟你讲说，哎，等一下我们要去哪里啊？你要说嗨嗨，你只要会嗨就好了，你只要会是是是，你就可以度过所有的难关啊！这是半开玩笑，但是也一半就是真的。你不需要会太多的日文，你只要会很基本很基本的东西，那你就可以放心的一个人旅行，不需要太害怕一些异国你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那打个比方，我举几个我自己遇到的例子哦。最常遇到的当然就是点餐啦，那点餐的时候店员会先递给你菜单，然后接着就会问你说，诶，何が食べたいの？那这时候老实讲啦，你只要指着那个餐点然后对他施以礼貌的微笑，他应该就懂了。你不一定要说出那个餐点名称，或是假装自己很会日文这样的跟他沟通，不用，你就只要指着那个餐点，然后说これこれ一つお願いします，然后他就嗨，少々お待ちください，这样子，哎，非常亲切，这个非常流畅的对话，台日交流，耶，抱歉。对，我不在开玩笑，你真的很只需要很基本的一些单词其实就能沟通，再加上你也只要会看得懂日文啊，那在日本不会遇到什么样麻烦。尤其我刚刚在很前面说过，现在已经国际化了、多元化了、全球化了，那很多的店其实都会摆放英文的菜单，或者是旅游景点一定都会有英文甚至有中文的一些 menu 简介，所以真的不用太担心去日本如果你自己不太会日文、不太会讲日文怎么办，这不是很需要担心的。可能你可以事前做一些功课，像是去旅馆的时候我最常用到哪一些日文单字啊，或者是我点餐的时候需要哪些英文日文单字，这样子。对，大概就是以上这一些。那甚至哦，因为现在其实你要知道，在全球各地的国家遍布的华人的店员啊、服务员，其实数量还蛮多的。不管是中国人、香港或是台湾人，其实华文就是会中文的还蛮多的。那像是我在东京住的胶囊旅馆的，我遇到的柜台小哥，他就是个中国人，所以非常好沟通。我虽然一开始跟他打招呼的时候用了日文，不过他马上识破我谎言，然后马上中文跟我沟通，我就。可恶！又或者是我遇到一个真的很蠢的，就是我在回来的时候，我在羽田机场，我要买日本酒，因为我那时候有跟我爸妈说，我会买一瓶还不错的日本酒回去，这样子，所以我就在机场挑酒。那时候就是有请柜台的店员小姐帮我挑，那我非常辛苦，非常 绞尽脑汁的用日文跟他的跟他沟全程用日文沟通，就是买酒，包括这瓶酒什么特色啊，他哪里好喝啊，然后最后结账的时候这样子。那结账的时候毕竟是酒类，你要18岁以上，所以他叫我出示身份证 ID 卡的。然后我一拿出来，他马上接下来下一句就直接用很标准的台湾的中文跟我说：“哦，好，那这样子几元几元几元。”他就。小姐，你可不可以先早一点跟我讲你是台湾人？对，我就觉得当场有一点可恶被刷了的感觉。对，就真的啊，就是不用太担心，现在甚至很多的店员都是中国人、台湾人，所以你在国外是应该是会遇到蛮多亲戚的人，一定会帮助你的。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不需要怕说自己跟旅行会碰到什么困难，或是我跟朋友去国外玩是不是要准备很大量很大量的翻译或者是语言之类的，就真的不用，就是好好的去享受旅行就可以了。那还是回到我自己的旅游经验，就是我那时候去日本，我是去了主要去了两个地方，一个是东京 Tokyo， 另一个就是河口湖，就是 Kawaguchi Lake， 在富士山的山脚下，北方山脚下。一个旅行的特色就是你花的钱相对起来会比较少，你不需要等朋友起床啊，或者是你不需要去安排一些一定要有多人的行程，你要只要一个人好好逛好好玩，非常的 free 这样子。那我那时候在东京住的就是一个价格偏高但是非常非常不错的胶囊旅馆。那我觉得很多人会认为啊，胶囊旅馆它是不是空间很小啊，然后你只能挤进自己的行李和自己的身体，基本上你没有太多自由活动空间，你没有像一般的旅馆一样有一整个自己的房间可以睡，然后可以写一些东西，做一些事情这样子。对，但是我觉得胶囊旅馆它现在就随时代的进步了，真的是变成很多背包客一个首选的住宿环境。那像我去的东京的胶囊旅馆，它在浅草一家胶囊旅馆叫做 My Cube。 那其实它整个空间非常非常大，就是你一个人的位置大概是当然一定是有整张床的大小，大概是2公尺以上的宽度。那高度的话，我是可以一整个人站进去都没有问题的，就是我站到床上，我的头不会点到天花板。然后同时我的那个胶囊旅馆里面，我的位置里面它还有电视啊，有一个保险柜啊，有一些什么空调，然后底下还有可以放行李的一个保险的空间这样子。我就觉得哇，这个胶囊旅馆真的是什么都有，就是非常非常方便，你不会感受到可能空间太狭小这样子。而且它有个特色，就是它有一个所谓的 cafeteria 交易厅。那其实交易厅虽然我认为大家是不太会有陌生旅客互相交流啦，对，虽然我是有遇到，不过对，就是反正它交易厅这种地方就是给你晚上想要出来看看书啊，或者滑滑手机喝喝茶的地方。那这种交易厅它当然会有一个酒吧或是饮料机，那甚至它要摆好几本的漫画轻小说或者是一些故事书来让你读。那我觉得这真的是蛮完善的，对，所以我在不论是东京或是河口湖的住宿经验都非常非常好。那至于我在东京待三天呢，我去了哪些地方，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好介绍，就我跟一般观光客会去的地方差不多啊，像是浅草、新宿、秋叶原、池袋这一些围绕在东京地铁周遭的一些景点，观光客常去的景点。那像是东京铁塔啊，然后东京车站啊，这一些其实很常见啊。那我觉得比较可能值得炫耀或者是我比较有记忆的，就是我去了因为我去东京有另一个小小目的，就是我要去看看我在动漫中看到的一些场景。那主要就是你的名字和天气之子。那像是你的名字，我就去了那个新宿车站的那一座桥，还有新宿有一个圆环，我忘记它叫什么，就是有一个圆环形的红绿灯，你常常在你的名字的预告中出现的那个圆环红绿灯。那像是天气之子的话，我就去了梵高他去的那一家在新宿车站旁边的麦当劳。那就你知道电影里面他那时候因为无家可归嘛，所以他决定去麦当劳坐坐，然后喝一杯玉米浓汤，然后殊不知女主角杨菜突然到他的身边送给他一个大麦克。那当然我在那家麦当劳我是没有遇到女 店员送我大麦克，对，就十分不好意思，我可能长得比较没有那么帅，对，不好意思。不过第二个我的惊人发现就是我没有找到玉米浓汤。玉米浓汤这种东西它在日本的麦当劳基本上不是常态性的，它只有在限定的季节或限定的活动才会有所谓的空速玉米浓汤这种东西，在一般是不会有的。所以我那时候去那一家麦当劳的时候， 我跟我朋友，就是我有一个在日本的朋友，我们约好了一起逛，那我们找了半天都找不到没有空速这个选项，然后我们看菜单只有一个叫做 small corn， 就是小玉米这个选项，那我也不知道那到底是不是玉米浓汤，所以我就决定点来看看。然后它端上来的时候果然是小玉米的，就是它很像你那个绿巨人罐头倒一点点出来，然后装在一个纸碗里面的小玉米，就是对，小玉米，对，所以我们就破解了，原来杨太不是梵高的麦当劳没有玉米浓汤这种东西，太难过了。有，那除了麦当劳，还是有其他蛮好玩的地方，像是我也去了千本鸟居。虽然这个千本鸟居应该不是日本最著名的千本鸟居啦，就是它是在一座山，丘陵上的。那这个千本鸟居相对规模没有那么大，它就是一直线的楼梯上去，有很多红色的鸟居，那你穿越的时候会有一种奇妙的感觉，这样子，对，那也是蛮令印象深刻的。那我在东京待的最后一天，我决定去台场，就是在东京的右下角台场的大江户温泉物语去逛一下。那就大江户温泉物语，它这个地方呢，就是简单来说是给小两口或者是家人或者是朋友，就是你吸朋引伴一起去逛逛玩玩，体验穿着浴袍然后享受大江户的生活啊，吃着一些有点像台湾的夜市美食，然后泡着温泉或者是洗三温暖，又或者是去泡泡脚，这样子，哎，非常的欢乐。但是我是一个人去旅行的，所以我去大江户温泉物语的时候，我原本以为会是一个不错的体验，因为毕竟我很崇尚就是日本这种传统文化，然后还有这种非常文艺呀、非常有古典味的气息，我很喜欢。所以我那时候想说，大江户温泉物语感觉是一场不错的体验。结果我错了，我大错特错。只要一个人去这种地方，完全不是一个女人该有的正确的选择。就虽然我泡温泉是泡得很爽没错，我吃东西也是很爽没错，我可以体验到非常多我平常在台湾体验不到的一些传统日本文化，但是你在我眼前的要不然就是情侣，要不然就是爸妈带着小孩，然后非常欢乐的在玩那个抓金鱼之类的，就祭典马自力会有的东西，又或者是看到朋友在那边吵吵闹闹然后非常欢乐。那我呢，我是一个人点了一碗冰，一杯酒，还有一盘大阪烧，坐在只有一个人的桌子吃着只有一个人的晚餐。所以如果你以后要去大江户温泉物语，想去日本旅游的话，不要一个人， 还是找个朋友比较好，或是你在路上随便抓个女生男生逼他陪你一起去都还比较好一点。这种地方绝对不要一个人去，有我这个经验不要再有第二个了， please。好，那结束东京这个有点悲惨，其实也没有很悲惨啦，就是最后一天的晚上比较难过一点点。之后我在隔天一大早就直接搭车冲到富士山河口湖，就是山梨县这个地方。那算两者的距离其实蛮远的，大概有我忘记了，有100公里吗？有那么长？应该有100公里左右。对，但是毕竟现在交通非常发达，富士山从东京到富士山有很多的交通路线可以选择，像是它有所谓的京滨线的公车，又或者是有所谓的叫什么 Mountain Fuji Pass， 就是有一个直达的快车，可以直接带你用两小时左右的时间就直接冲到河口湖那边，非常非常方便。大家如果以后有兴趣，可以去好好查一查这些交通方式。那我到了河口湖，第一件事当然就是先提着行李到我的住宿地点下榻。我住的这个地方我有点忘记它的名字叫什么。就总之，如果你们对我这一部这个 podcast 提过的任何地点有兴趣的话，都欢迎到我的 YouTube 上。那我在大概2月初的时候有上了两部影片。 篇，一本是东京篇，一本是河口湖篇。那里面都有提到我去的各种地方，包括我住哪里啊，我去哪些地方，这些地点的地名都有提到，所以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去那部影片好好的抄下来笔记一下。那总之我到我的住宿地，它是一个蛮特别的地方，它位在河口湖车站 Eki 的下面，大概走10分钟左右的地方，比较靠近富士山一点，而不是靠近湖边。这个民宿非常特别，就是它非常的古色古香，就有一本 日本古老建筑的气息，但是它的内装又很新颖很特别，就是它在一进去玄关就有一个酒吧，你知道吗？这个酒吧你可以晚上的时候也许和其他陌生的旅人好好聊聊天，然后点一杯调酒啊，点一盘炸鸡串烧之类的，然后就坐下来谈谈心，然后度过这样一个夜晚。那它也是一个算是背包客栈，就是一个胶囊旅馆的感觉，但是它每个位置都是分上下铺，然后相对起来空间也是非常非常大的。那毕竟那时候在日本是2月，还蛮冷的，然后又偏偏是河口湖，你知道河口湖它晚上的温度是可以到-6度左右的，非常非常冷，所以那个民宿它就提供暖气暖炉。那你一进门就马上感觉到，哇，比起外面深夜的寒气，这里真的是非常温暖，非常的舒适。所以我当时就给它下了非常非常高的分数，就真的很舒服。那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如果你哪一天想去河口湖的话，可以参考看看这一个住宿便宜，然后服务又非常优良的民宿。那我前面也说过，我在河口湖基本上就只有两个目的，一个是去我有看到网络上有看到一家咖啡馆，然后去好好拍一部片，然后喝个一个小的咖啡。另一个当然就是好好去看一下河口湖的冬花火到底是怎样的漂亮，到底是长怎样的感觉。但所以我基本上其他时间我都花在闲逛整个湖畔，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河口湖它蛮大的，那我那时候因为我那家民宿它也有租用脚踏车可以用，所以我就骑着车，然后大概一整个下午都在湖边漫步这样子。那其实在那个季节是非常非常舒服的，尤其人又少，白天其实不会说特别很冷，就虽然有蛮多积雪的，但是它不会有一种就暴风雪来袭的那种寒气，不会不会不会，它就是很舒服的温度。那当然我也是有去我方才提到的那一家咖啡厅，它的位置在河口湖美术馆，河口湖音乐美术馆往右一点点的乡村小径之中。那它的名字叫做 Trasimashe， 抱歉我法文不太好，这一家店的名字是法文，对。那总之是一家也是别有风格的咖啡厅，就是它这家咖啡厅非常的有乡村气息，但是里面也同样的很温暖，并且布置了非常多花花草草，然后它出来的一些餐点啊咖啡也都是很自然，就你不会觉得它很人工，然后你也不会觉得它用了过多什么香料之类，就是包括面包啊咖啡啊巧克力这些都是非常自然天然的东西，所以待在那也是一个很舒服的一个下午。那我也成功在那边录了唯一在国外拍的亲自演训魔女之旅这样子，有兴趣也可以去看一下我的魔女之旅亲自演训的影片。那毕竟是塔比塔比嘛，是旅行，那既然是关于旅行的小说，那就要用旅行来拍，这样子才合理。那总之这基本上就是我第一天在河口湖白天的一些行程啊。那比较特别的是我在河口湖有遇到两位来自台湾的旅人，那其实年纪意外的跟我是相仿，就大概都是接近20几岁这样子，所以我们相遇之后就聊得很开，因为我们都住同一个民宿，所以我们刚好都在晚上发现你也是台湾人，你也是台湾，就像那个蜘蛛人梗图一样，你知道吗？就是突然发现对方会讲中文这样，所以就哇找到伴了非常开心，然后就一起去看冬花火，甚至一起去乡间一个不知名的拉面店吃了一碗拉面，这样就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人旅行的一个蛮特别的地方，就是你会遇到一些你无法预知的事情，但当你邂逅了这一些未知的旅途的时候，你又会觉得格外的兴奋，格外的新奇。那所以我当时遇到两位来自台湾的旅人，然后我们在深夜，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民宿的酒吧里，我们点了一些饮料啊吃的之类的，然后就好好聊一下我们在台湾的经历，还有我们来日本是去了哪些地方玩。 虽然旅程上通常比较孤单，但是有时候意外的遇到一些旅伴，虽然终究会有一天分离啦，就是他们毕竟不会长期的和你一起旅行，他们终究还是有自己其他的行程要走，但是这也是一个人旅行非常特别的地方。那当然啦，提到河口，我就不得不提这一次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冬花火 Yuki Hanabi， 应该这样念。河口冬花火它这个活动非常特别，因为毕竟你是在富士山的山脚下释放烟火，那你从某一个特别角度去看哦，你就可以刚好拍到就是两串烟火在富士山的山腰两侧绽放的那一个光景。对，虽然在深夜中富士山真的很难看到，要天气十分十分的晴朗才看得到，对，但是那个景象我真的是毕生难忘。那因为我待了两天嘛，我两天晚上都有去看烟火，只是从不同的角度。那第一个就是我刚刚讲过，从河岸的对岸，就是因为富士山它是在河口湖的南方，那我就从河口湖北方的河岸去正对富士山看烟火，那就会看到我刚刚所讲的在山脚释放烟火那一种对称的感觉。另一个就是你直接在烟火释放场的公园下面看烟火，那种感受就是完全另一个层次，你知道吗？就是毕竟我们在远方看烟火有一种隔岸观火的感觉，虽然这个成语应该不是这样用，不过就是有一点距离感，就虽然非常美，但是你无法真正体验到它的震撼。那我第二天在公园正下方去看烟火的时候，就是那个美景真的是烟火在你头顶正上方爆开，覆盖整个天空，有金色啊、蓝色、红色，然后还有它最后的烟火是整片的白色灿烂的那种感觉，那真的是一辈子都忘不了美景。对，那你真的会想，如果你有女朋友男朋友的话，请务必好好拖他们来看这个河口冬花火，我相信这一定能加深你们的感情。虽然我刚刚说过我是一个人旅行，所以我那时候看冬花火虽然很美丽没错，但是感觉少了点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一个人看烟火有一种格外的孤单感，美归美，但是这比我刚刚说过的大江户温泉物语还要孤单，还要难受。尤其那时候是晚上零下几度的状态下，哇，虽然烟火非常的温暖，但是我的内心十分的寒冷啊。对，好，这个题外话，总之冬花火真的很值得一去。我甚至我真的很想要，如果我有机会的话，每年都去看一次冬花火。但是毕竟现在疫情影响嘛，你要出国不是那么容易事情，就算可以出国好，也是要经过很多麻烦的手续，然后还要去检查去筛检什么的，就暂时不要出国还是比较好啦。对，所以明年可能是大概是去不了看这个冬花火了。对，不过我很推荐各位，如果你真的有一天要去日本的话，请务必在大概一二月这个时节好好去看一眼冬花火，我相信这一定会是你毕生难忘的旅游经验。那上面就是我在日本的这一个踏逼踏逼这一个旅途。剩下就是最后一天羽田机场，我觉得没什么好讲的，就是在羽田机场就是吃一些东西啊，然后逛逛书店啊，然后最后上飞机回台湾，这没什么好讲，就这样结束了旅程。对，不过老实说啊，回到我们最一开始的主题，就是自己一个人旅行这件事哦。其实我觉得真的就是没什么好顾虑的，就你不需要觉得啊，我好像没有找朋友旅行就不太对，又或者是我自己一个人旅行是不是会迷路啊，会遇上什么很麻烦的事情，然后又没有朋友可以帮你解决这样子。我觉得总有一天你放胆一试，其实真的没什么坏处。就虽然可能一开始你会觉得有一点不方便的地方，或是甚至像我一样有时候还蛮孤独的，对，不过自己一个人旅行能得到的经验有可能反而是最多的，因为你眼光不需要注脚在其他的地方，你不用花心思去分神在其他的事情上面，只要专注在自己的旅途上，你踩过了哪些地方，你看了哪些东西，听了哪些东西，吃了哪些东西，结交到怎样的邂逅，我觉得这才是对一个旅行者来说最重要的回忆。好啦，其实我也分享过蛮多次，就是包括我从日本回来的那一个月也有开直播分享过，然后当然也是有做影片好好的讲述我在日本的旅程，还有配图片哦，所以有兴趣的可以去好好的看一看，然后也支持一下。 给这些旅游的影片。那以后呢，当然也会有更多旅游、更多回忆、更多的邂逅，还有更多的道别。那希望也可以好好的到时候跟大家分享一番。那么讲完了我们这个日本的一些旅游的小撇步还有一些经验之后，当然就是来到了我们的 QA 问答时间。那首先第一个问题，他说亚次元跟超立方真的是亲兄弟吗？我是新粉，想问一下，谢谢。这好像在上一期 podcast 回答过了，对，总之我们真的是亲兄弟，不是什么表面上装作是兄弟的 YouTuber， 也不是故意要套关系，我们是真的曾经住过同一个家，然后睡过同一张床，用过同一个厕所，然后吃过同样的早午晚餐的亲兄弟。虽然他现在搬出去住了，我可能会觉得有些孤单，觉得寂寞，觉得冷，但是我们真的是亲兄弟。对，如果你有兴趣听到更多的话，可以去上一期的 podcast， 或者是甚至有关于我们一家人的报道，可以去查一查亚次元超一方，应该就有了。好，那第二个问题呢，也是匿名的，他说如果要推一个没看过动漫的人入坑哦，该推他哪部作品比较好？这里呢，我们就要跟上时事，请推荐他《鬼灭之刃》。我不会再跟风或者说小制作的，因为《鬼灭之刃》这部作品，它的特色就是它好理解，它的故事非常直白，非常直线。这也是它为什么可以这么红的原因，你知道吗？因为《鬼灭之刃》它之所以能那么红，第一个当然是因为它动画做的优秀嘛，非常好看，非常过瘾。那但是第二个也是因为它很方便吸收，你没有什么太庞大的世界观，或者是有些动漫会有的非常复杂的人物关系，或甚至非常哲学的议题这样子，没有《鬼灭之刃》非常简单的打打杀杀，但是同时背后又附有一些很令人感动的回忆啊，或者是名言这样子，所以《鬼灭之刃》才是一个非常适合不论大人小孩都很适合入坑的一部作品。所以你要说我要推哪一部呢，《鬼灭之刃》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啊，说真的。那假设你想问说《鬼灭之刃》以外的也是有像是《刀剑神域》啊、《进击的巨人》这样的选项，毕竟这几部作品其实都是大型的 IP， 而且也都红过一阵子，那故事结构也没有很复杂，虽然《进击的巨人》到后期非常非常复杂，但是它在前期是非常好上手、非常好吸收的一个故事，所以我这几部也是蛮推荐入坑的人可以先看看的。好的，下一个是花维，他问说平时亚次元看动画的时间有固定吗？还是会当天更新当天看的那种哦？我要老实说，我不一定是当天更新，一定当天看，除非我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期待那部动画接下来会演什么，或是他每次在每一话的结尾都在卖关子，那我一定会马上他在更新的时候直接打开来看他到底发生什么事。不然我通常看动画其实我都是不急着看的，那尤其毕竟我白天也要工作很忙，看动画的时间要么就是假日集中把一整周的一些新番都看完，又或者是利用我的午休时间然后配着饭看一些比较轻松的动画，像是这一季有在魔完成说晚安，又或者是熊熊勇闯异世界，这一些比较萌啊比较轻松不需要动太多脑的动画，我就是配着午餐一起看，然后解决大概半小时一小时的时间这样子。那至于像是成神之日或者是魔女之旅这种，我比较会想要专注的看，就是我想要放大到吹荧幕，然后我在那时候做的事情就只有看动画的时候，那我就会选择在假日自己一个人好好的去欣赏它。对，所以我这个人是没有特别固定哪时候看动画的，但是我基本上每周至少都有稳定的看的那么几部。好，那么下一个问题，它叫做看过刀剑全系列的黑粉，对于下面的现象比较长哦，就对于下面的现象想请问我有什么看法。那总归来说，他问说刀剑神域 Alice 篇 Alicization 篇开播的时候各种吹神作，然后播完之后原作党各种在洗地啊，把黑锅都丢给动画，然后继续吹原作我都多神这样子。那他其实说原作本身问题就是作者除了第一场的猫场以外，坏人都是强暴犯或是神经病，那无法塑造像样的反派，或是小说家刀剑神域最后却跑去写机甲这种忘记初衷的表现，又或是除了等同人 出来救场，英雄救场以外，其他人都毫无作为的等死行为哦。他觉得说原作党会利用这种作者是早前的作品啊，那后面就没有这种问题的发言来回应。那他最后说，这种毫无长进的作品为何可以被吹作神作？那想我解答一下这样子。我必须说，我个人从来不认为刀剑神域是神作，我只是觉得他的世界观我很合我胃口，仅此而已。我从来不会觉得刀剑神域的故事多么吸引我，我这在以前很多部影片解释过无数次。那针对你所提到的问题，就是刀剑神域本来被吹得很神，然后开播完了还是有一堆原作党都说啊，原作依然很神啊，只是动画把它做很烂。老实说，我自己也是偏向这种的想法，因为他的原作是不差的，但是动画就真的把它做很差。那你要怎么说呢？其实这完全不是作者的锅，因为作者毕竟就是写出这样的故事。我觉得你不论他说他的反派塑造，或是他最后完全已经没有刀和剑，完全变成机甲这种设定，其实那是真的要整个故事的走向看下来，你才理解他其实都是合理的。只是老实说啦，为什么这么多人可能会不喜欢刀剑的一个原因，就是他有时候太跳痛，尤其是第三季的动画真的没有做得很好，那使得有些只看过动画的人会觉得，哎，刀剑神域最后怎么回事？每个人都在等死，然后只等同人最后开挂般的英雄救美这样子挽回局面。那最后甚至跑出了莫名其妙的机甲设定。那这其实在原作都是有理可循的。我不断提原作也许会有点烦，但说真的，这就是只有原作才有的东西啊。动画没有解释，只有原作有解释。为什么川原丽要每次都跳出来解释一堆原作的东西，在推特上解释半天让大家搞懂，就是因为动画是真的没做好。那他最后说什么毫无长进的作品为了可以被吹作神作，我觉得这就不能问我了，毕竟我从来不认为他是神作。但是我要说的是，我也不会觉得他是毫无长进的作品，至少我就这么说吧，我写不出这样的作品，我无法写二十几集的长虹系列，然后可以让很多人觉得哇，刀剑神域是一个很好看的小说，是一个很精美的故事，又或者是他的世界观很吸引人，我写不出来，所以我不会觉得他毫无长进，我只是觉得这个作者很值得我敬佩，至少他在这个系列下了二十几集的功夫，甚至出了外传，然后让别的作者帮他出了外传，让动画公司帮他出了动画，让别的插画师帮他画了漫画，画了插画，这才是他所得到的成就，他所做到的事情。这也不要论故事，不要论他动画最后表现怎样，光是以刀剑神域这部作品来说，他是很值得敬佩的，至少他是一个很成功的商业作品。我才觉得说，虽然以最终结果论，刀剑神域的动画的表现并没有说很好，甚至是可能很差，但至少我不会觉得他的原作是不好看的，我还是蛮喜欢原作，只是我喜欢的不是故事本身，而是主要是他有一种架构于未来啊，虚拟实境、扩增实境，甚至非常亲近于我们的这一个近未来的感觉，这是我非常喜欢也非常敬佩的。那下一个他问了一个还蛮有趣的问题哦，他说轻小说常会被网站归类为一种类型，但是轻小说到底怎么定义，是要插图还是要宅圈类型的故事？那再来是说轻小说会逊色于其他类型的小说，或是没有文学价值吗？好，那我这里单纯说我自己的观点，这不一定是代表客观的，或是可能文学圈很多人所认同的观点。那我自己会觉得说，为什么会有所谓的 light novel， 或为什么有所谓的轻小说？很简单的定义是因为它的故事本身轻盈，这样讲可能有点抽象，但就真的是这样。因为你看一般的文学小说好了，比方说不管是你可能常看的一些推理啊，或者是奇幻科幻，像什么哈利波特，或者是群，又或者是一些欧美的科幻小说，波西杰克森、混血的英雄，这些冒险故事其实它都是大长篇，它一本都是相对起来很厚的。那轻小说去相比之下，你会发现它其实薄得很，大概一本就是200多页、300多页，可能比较厚的那一种比较夸张会到500多页没错，但是一般来说轻小说单本的量不会太厚，这里就是因为它之后通常都会出续集。你看比方说我们刚刚提到刀剑神域它出了20集，但其实每一本大概是 两三百页左右的篇幅，那相对起来的话，一本欧美奇幻小说它一本书可能就四五百页，然后不但更厚而且又更大本，这就是轻小说一个比较独特的地方，就是它相对薄，它的故事节奏很快，相对娱乐，而且以日本来说，轻小说是很小本的，它比我们台湾还要小本，它是可以拿在手上，你可能搭公车啊，或者是走一走，在等等公车的时候就可以看的那种大小，很方便，这就叫日本所谓的轻小说。所以一本轻小说，它不一定要所谓的插图，它不一定要可能它的主题啊比较萌啊比较宅，甚至有一点色情的感觉，不一定，这些都是不一定的。因为你也看过有八六这种例子，八六它相对起来是很沉重的，甚至有一本叫做《图书迷宫》的轻小说，它虽然整个体系有一个好看的封面，然后有很多的插图，但是它有五六百页，很厚而且很难懂，这种轻小说也是存在的。所以当我们提到轻小说的时候，它的厚度没有固定，它的故事类型没有固定，但是它有一个大重点，就是它娱乐性相对高，而且它整体故事相对起来是会给你一种下集待续的感觉。那当然啊，这毕竟是很模糊的定义，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会以轻文学来称呼没有插图的轻小说，或是以轻小说来称呼同样没有插图的文学，这些例子都是会有的。这其实主要还是看可能出版社或是作者怎么去定义这本书。那以我自己有看过的例子来讲的话，像是有一本叫做《消失吧群青》这一本由东立出版的轻文书，其实我觉得它风格蛮轻小说的，只是它里面没有插图，没有一些可能比较宅里宅气的东西，但它的风格还蛮轻小说的。又或像是我提到的八六这一本书，它其实相对起来啊，它里面的整个故事架构啊，还有场景的设计，其实也是偏向轻小说节奏快的这样一个特性。但是因为它的题材比较沉重，所以你就不会有那一种轻小说都是一些废废萌萌的故事那种感觉，反而比较像一些非常有重量的文学。所以这就来到我们刚刚的第二个问题了，就是轻小说会逊色于其他类型的小说吗？我觉得是绝对不会的。轻小说一直以来被大众归类为可能青少年读物，或者是它就是一个所谓 otaku宅宅才会看的东西，是因为大多数的轻小说一定都是有一个女主角站在封面上，然后摆出撩人的姿势，或者是就是非常美的封面，但是不是一般文学会用的一些什么地球啊、抽象画啊、光彩啊、动物啊之类的，就是它看起来就是一副就是宅宅的感觉。对，所以一般轻小说为什么会可能有些人觉得啊，它好像没有什么价值，它只是纯粹的娱乐，我觉得很大原因还是归咎于就真的现在市场上这类轻小说真的太多，就封面都是美少女，然后都是有点色色的感觉，然后我觉得这是现在轻小说很大的通病啊，就是名字都漏漏的，又是一些很真的是色色的封面，就是我觉得现在市场变化已经有点趋于很奇怪的方向发展了。我觉得但是这是无法避免的，毕竟主流文化会是这样，那观众的口味是这样，那你不朝这个方向变化，你的小说可能就不会有什么人看，那我觉得这无法避免。但是还是必须说，就是我不会觉得轻小说没有文学价值，只是因为现在作者的调性，还有现在他们下笔的方式以及出版社的要求，会让轻小说这种东西相对起来变得没有那么的有文学素养，或者是你不会把它视为是很出色可以站得上台面的故事。那这个问题我们以后有机会可以再好好聊聊啦。对，不过至少我自己会觉得说它是绝对有其文学价值，只是要看这部小说它到底怎么写故事。好的，那再来下一个问题，他想请问次元大大会做少女前线的剧情介绍吗？我曾经想做过，我真的曾经想做过，尤其是我回归少女前线的那一段时间，我是很想做他的剧情的，但是少前的剧情相对起来蛮复杂的，说实在话 他很复杂，所以很不好讲，然后加上其实我不常有时间去录一些游戏的东西，或者做一些游戏的影片，所以 这个计划就一直被我搁着。那你现在问这个问题，好，提醒了我，我有机会我会试着做做看的，因为毕竟少奇的剧情一直以来都写得不错，尤其他最近的剧情越来越幽默，然后也越来越有一些感人的成分，不论是活动剧情还是主线剧情，或是很单纯的人心故事，其实都写得很好。因为毕竟我自己是看少女前线翻译的，就是我在少女前线的那个游戏营运公司代理公司工作，所以我以前做的事就是常常会去看少女前线的剧情翻译，就是第一手可以接到这一些剧情长什么样子，那我都会认为哇，这个剧情真的是蛮出色的，所以我一直都蛮想讲的，只是碍于没什么时间啊。对，不过谢谢你，我以后会好好的叮咛自己，如果有时间做做看的。你再来下一个，他匿名是 Joey， 然后他问说：次次觉得此生必看，不看不等于活在这个世上的动画是什么？我一定推白箱，因为你没看过白箱，你等于失去了梦想，你就等于失去了自己的人生，你失去了自己的人生，你就等于没有在这个世上活过。所以请务必去看十恶八口白箱，它会给你非常多梦想的动力，还有前进的方向。是一部非常棒的动画。那么这一次最后一个问题是匿名龙恩。他问说，我最近想开始写一些轻小说，但是写得烂烂的，那有什么方法可以增进自己的文笔吗？我自己的答案很简单，去看更多的故事。你不要先去看什么故事工具书啊，去教你怎么写作，要怎么架故事结构，然后你每个段落怎么写，什么高潮起伏啊，起承转合啊，你要怎么去做，先不要去看这些工具书。你就算看了你也不会写，因为这些 工具书教你的就是概念，它也许会提供你一些写作练习，但是它终归只是概念，它没有给你一个实际的 sample， 没有给你实际的沉浸式的体验，那你永远很难写出好故事。所以你要提升自己的写作技巧，或是任何创作技巧，不论是插画、漫画、写作、做影片，任何技巧的话，请去多看更多的故事。这里你不一定要执着于要看轻小说，你也可以去看漫画、去看动画、去看影剧、去看电影，什么都好，就是去看更多的故事。这就是一个最简单可以提升你文笔的方法，而且同时你也可以得到快乐，不是吗？因为我必须说，写作这种东西，它是没有模仿过他人，你是很难造就自己的成功或是未来风格的。我们常说，我们在一开始，我们都要先模仿他人，先从模仿、从仿效开始学习，然后再进一步去建立自己的风格。对，因为为什么有一些东西会被称作经典？为什么有些东西会被很多人誉为是神作，或是它十分好看？就是因为它有一个独特的故事结构，然后还有一个很棒的说故事的技巧。那当你去参考这些东西的时候，比方说是 Fate Zero， 或者是进击的巨人，或者是我刚刚说过鬼灭之刃简单直白的故事结构，这些作品都可以成为你一个未来非常棒的参考。那你在之后想要下笔写自己的故事的时候，才会知道，哎，我怎样写比较能抓住人眼球，或是我如果怎么去写，会不会可能不够精彩？这样去不断的做思考、做反思，把你以前所看过的所有作品集结起来，成为自己的故事。那我相信这样是可以一定程度提升自己的文笔的。那剩下当然还是就是要看你自己的经验啦，就是写越多，经验越多，那你未来能产出好作品的机会相对也会比较多的。加油。好的，那以上就是这一次第四期的 podcast， 我们聊了我去日本的一些旅游经验谈，那也回答了蛮多很有趣的问题。那如果你是现在有在听的听众，那也欢迎你随时寄问题到我的提问箱，或是我的个人网站的一些匿名 QA 箱里面，那我都会随时去回答，或者是在 podcast 节目中去让你们知道我的答案是什么，这样子。那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的 Twitter 啊、IG 啊、YouTube 还有脸书这一些社群。那现在也可以去加入我的 Discord 跟大家多聊聊天。我不知道为什么最近 Discord 蛮多人期待我女装的，我感到十分的害怕。对，总之就是去好好关注这些社群。那以后我有什么任何的出书消息啊，或者是有新片发布了，或者是有什么生活想跟大家分享，都可以在上面 看到。那也期望我在上面同样可以看到各位的身影。那么这一次的四次 Podcast 就到这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